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姐，我们的节目又开始营业了啊。然后我们节目已经录制了一年多，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嘉宾非常神秘，他在节目中一闪而过，不愿意讲述太多他的故事，也不愿意出现在照片里面。他是谁呢？他就是 Michael。 我们这期因为又是缺嘉宾了，就把 Michael 请来了，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啊。
因为去年 Michael 上了节目之后，大家都觉得听 Michael 的口音一定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你觉得呢？
有
总结一下你的前半生。
前半生也就是这么过吧。只是我的过程是比较跌宕起落比较大吧。
不是一般的人。
那反正也是一个凡人嘛。
但是其实 Michael 很多的故事是不太能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 Michael 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是吧？
或者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吧。
就像我们大博士说过，正常的人都不会来我们这个地方待着。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多少都有点不正常的成分。
不太正常，我老是觉得自己真的不太正常。
但是这一期呢，我们请 Michael 来就讲一下可以讲的故事，
看看你想问什么吧。
啊、
难说的就说吧。
其实 Michael 你是在大陆出生的
啊？对，在大陆出生。那小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去了香港。在香港就经过这小学中学高中这样，后来又回到国内读书。
感觉是一个那种成功人士的人设啊，什么王菲，什么从小跟爸爸移居去香港。很多好像是解放前后啊，很多人不是从大陆去到香港嘛，从上海啊。
对，七几年的时候去香港的那个风潮很大嘛。
所以这样就不得不提一下你的年纪。其实提你的年纪是恭维你的。
其实无所谓。
可以提吗？
年纪这个无所谓。反正我都很随便，人家问我多大，我都是直接告诉人家。
对啊，其实你还是比我妈小几岁的。
比你妈小几岁？
比我妈小个五六岁吧。年近六十还是已经到六十了？
哎，刚刚到六十。
刚刚到六十二。我们真的不能叫一代人。这个就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嘛，就是什么代。但是就是比如说像你这个年龄的，你的同龄人，他们在你的这个年纪，好像很少会一个人跑到墨西哥来住大半年。
所以我刚才都说了，不太正常的一个人嘛。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作为你的这个年纪的人，你是怎么样，因为你后来是移民澳大利亚了，其实在澳大利亚居住。那你的英语怎么，英语也不是很好。
英语不好。第一，可能年纪大学不来，第二没有用心，不太想去学这个吧。那我在澳洲住那个地区也就是华人比较多，基本上用广东话就可以解决生活上很多问题了。
对，所以说你的英语基本上还是可以，毕竟在澳大利亚生活那么多年嘛，在香港还是差不多的
啊。反正不是那种太深入的，日常上生活是能解决的。整句的句子不太行，但是单词还是懂得很多的。
对，那其实你看你的英语在澳大利亚的话，在华人的社区其实居住完全不是问题，然后你的西班牙语基本上就是还不如英语呢。
零。西班牙语真的零。我觉得他们那个说话的时候那个舌头很厉害。我觉得他们那个舌头真的很灵活，我真的搞不懂。
但你想，就像你这样英语不是很好，西班牙语基本上等于零的六十岁的一个人，你是怎么就是一个人又浪到了墨西哥？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讲一讲，因为很多人觉得想出去玩嘛，觉得啊我的语言不好，有些可能怕年纪大啦，怕怎么样。今天就来聊一下，以你的年纪是怎么样闯荡拉丁美洲的。
其实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没有事情能阻挡你的，只要你真的想去做，这个才是前提。
对，但还是挺与众不同的。
因为我以前呢，其他国家也去过了，就是南美洲这片土地我没有去过。那以前呢，也曾经想过来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没有那么自由， 所以等到现在年纪大了比较轻松了，那就过来这边走一下。那我也知道这个语言上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吧。
嗯，
但是以前我去过其他国家，语言也不是很好啊，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担心。
嗯，
特别现在有手机有翻译机，其实都能解决的。但是你说要跟人家思想交流，这个就可能就差一点，但是生活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但是就是每个人你出去玩有不同的，就是有不同的方式嘛，语言好有语言好的方式，
嗯，
语言不好有语言不好的方式，都可以去享受这个旅行，是吧？
对，比如你语言不好的，你可以在途中最大的进步，我就觉得就是感受人家那个身体语言，你这个技能增加了，对，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眼神或者是表情，你很容易看到他大约是什么意思，就这样
靠猜。
猜，那你出来时间越久了，可能你猜中的那个几率会越高。
嗯，
没什么的，放胆出来吧。
那你这回是第一次来墨西哥吗？
啊，第一次来墨西哥。
嗯，因为你是去年啊，大概几月份，也差不多12月份还是9月份，第一次到我餐厅吃饭嘛。
啊，去年年底好像。
嗯，
啊啊啊，
到我餐厅吃饭，然后觉得吃完有什么感受？
哇，我那天我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不知道走了两下就已经到了有一个中餐馆，哎，我觉得行，进去感受一下，哎，我这个人就是什么没试过我都想去试一下，那以后就叫了一碗面，哇，我觉得这碗面太好吃了，
叫了牛肉面。
因为整个南美洲走下来去过很多地方了，秘鲁有几家餐馆是比较喜欢，也做的有点水平，
嗯，
但是去到那个哥伦比亚、阿根廷啊那些都不太行，可能太久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吧。哇，那一刻觉得那碗面太爽了，
还是很用心去做的啊。
一看就是开这个餐馆的人，应该是有点讲究的人吧？看那种餐具啊、碗啊、碟啊，感受起来就那挺好的。反正在国内。比如去到这样的餐馆，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是有点品味的那种人吧，那到底好不好吃每个人都不一样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那一刻。
对，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外，你不能跟国内的条件比嘛，有这种就已经非常知足了。
对，吃的方面你动不动拿国内来比呢，那真的你在外边真的找不到好的东西吃了。
对，因为有些人出来之后觉得哎呀都没有国内的好吃，但是就是有时候国外就是每个地方地理条件啊、人文文化都不一样嘛，像材料也不一样，像我们这种人就我们比较能因地制宜，比较能去适应当地的环境。
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要求太高。那出来玩呢，你也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吃这方面呢就不要太讲究了，能凑合吃就吃一下吧。
呀，怎么这么说来感觉好像说的我的餐厅就是凑合吃一下。
哦，你那个餐厅是超乎这个凑合两个字了。那我吃完这一餐以后心里都挺开心的，我觉得哎这个城市行啊，因为我才走了几步路就已经进了一家像样的餐厅嘛，我想以后来这个地方应该还有很多类似的餐馆。好了，那接着那几天我就到处逛到处看，开始有点失望了，灰溜溜还是来到英姐这个餐馆继续吃我爱吃的面。那一刻我才觉得哦，其实这个城市可能就只有他这一家。
对，可能真的走遍墨西哥都只有这一家
啊。对了，那后来为了吃饭方便就搬到他这个
对
旅馆住了。就这样，
然后后来又去我之前练拳的拳馆去找我的之前的教练练拳，然后我们就成了师姐师弟的关系。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师姐其实就是上多我几堂课而已，就做了我师姐。
我上的都没有你多，
亏大了。
而且我是几年前。但是其实你看，你像比如你这个年纪，又是你这个年纪，说你的你这个年纪都是恭维你啊，你要心里有这个想法是恭维你，就是你还可以去练拳击，还能出来走。因为很多人我们 就觉得啊，工作很忙嘛，就说嗯，我们现在要工作要攒钱，等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再去啊周游世界。但是其实很多人来说，就是到了那个年纪之后，就开始身体也不好啦，心气也没有啦。但你是真正做到了这个，你是你被楷模。
楷不楷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喜欢那个东西，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啊，我这个年纪是怎么回事。嗯，反正我觉得我的心态呢，就是我喜欢跟年纪比我小的人在一起。嗯，反正我觉得我跟他们是没什么代沟的。嗯，比较接近的，或者有时候我想的事情呢，可能比他们还潮一点吧。
因为毕竟在这个年纪，也思想比较成熟了，又不是很幼稚，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平和。
那也可能是跟我过去的那种生活的模式有关系吧。除了工作比较紧张点以外，那其实平常的时间都是比较轻松自由，就爱干嘛干嘛的那种哈，从来也没有说啊我几点钟要上班这种事情。
对，其实看来就应该不是那种每天朝九晚五的那种人。
哎呀，没有哎，自从真的离开了学校的那一天开始，都是比较自由的，从来都没有上过班。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吃亏的事情。嗯，因为没有上过班，你没有进过大企业，那种人事啊，或者那个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吧。嗯，那自己在外边闯荡啊，就可能就身边那几个人啊，或者是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眼界比较短浅吧。嗯，也就进过大企业，可能哦，原来外边还是有那么多的高人啊。
对，因为像我之前，我也是没怎么上过班，上过一个班，上了三年，在那种大的审计公司嘛，就是你
还做了三年。
对，你还是看了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是这样运作的，大企业是这样运作的。嗯，然后对，我觉得可能我同意你说，就是你有这个，尽管说我们都是那种不喜欢上班有什么朝九晚五的人，但其实有这个经历对你的人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有帮助。嗯，
那也算是就
是
一个遗憾。
所以给我回头的话，我可能啊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去一家大企业，去那边混个一年半载，学习一下人家的那种工作的模式啊，嗯，习惯一下人家那种氛围啊，可能真的会让自己会有所提高的。
活到老，学到老，等你七十岁的时候再去。
对，其实我这个人可能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优点。
啊，优点挺多的，太谦虚了。
啊，就是
太低调了。
比较会自我检讨，就是有事没事就拿着茶杯在想着，边喝茶边有哪个事情做得不太妥，或者是怎么样。经常会检讨自己，嗯，
比较低调的人生。
低调啊，哎，外表低调，内心其实挺膨胀的。那现在年纪大了，就稍微收敛一点吧。
以前膨胀过了，年轻的时候。
哎，年轻的时候是很傻，真的，那种膨胀是叫做无知。嗯，哈，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你的能力能让你去做成一件事情，是有很多外在的原因，嗯，让你那一刻碰巧给你做成了。嗯，那因为年纪不大，误会了自己的能力，哇，原来那么厉害，点石成金，哇，太高兴了，做什么都能成，其实就是无知。
有时候也是你们那个时代，相当于时代的红利，就是比较赶上了，有时候这种时代的红利啊。
或者是选择的那个事情选对了，真的选对一件事比自己努力还要重要，真的。我就觉得听了这句话觉得真的很对。嗯，选择很关键。
嗯，哎，所以我们这个人生课堂也上够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你的经历吧。这次来整个拉美之行，因为像你这种现在也属于啊事业有成有家有业在澳洲，怎么突然就想着一个人从澳大利亚大老远的跑到拉丁美，第一个入境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我是澳大利亚飞美国。嗯，接着从迈阿密飞到圣基茨。
圣基茨是哪里
啊？圣基茨啊，圣基茨是在那个什么啊，加勒比海吧，一个岛国，很小的一个国家。嗯，但是那里的物价真的不低啊，都是黑人， 皮肤很黑的，
有很多那种加勒比的小岛都很贵
啊。对，那我是怎么无端端跑到那个地方去呢？
对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没听说过
啊。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很多国内的人都在那里搞多一个身份
啊。
嗯，听说有一些名人都会在那边搞个多个身份。那我那一刻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呢？
嗯，
我就那几年炒股啊，炒那个美股
啊。
那以后澳大利亚那个税率很高，虽然是赚到一些钱，但是我觉得哇，交税交了我那么多，我整天在研究这个股市，给政府收的那么多，我就有想，是不是在别的国家再搞一个身份呢？这样会不会对以后炒股有所帮助了？
嗯，
可能这个是一个借口吧。其实我是就想出来到处玩一下而已，就是有一个借口支持自己这个行为，那就去到升级池了。
所以其实别人出来说啊，哪个地方风景比较好，食物比较好，我们去玩一下。你是看一下说啊，那个地方能搞一个身份，也是一个借口嘛，因为是
一个借口。对，
顺道然后
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一个借口去支持你。
嗯，
那就去到那边啊，我一看，哎，真傻！你如果早几年过来，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好地方了，
又可以干一份事业。
因为他当地的政府是跟一些国内的开发商吧，就是你，比如是一个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项目，
嗯，
比如你投资个5000万吧，啊，这么说，那政府就会批给你多少个移民的名额，
嗯。
而且这种名额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它是马上可以拿到护照的，就是成为当地的公民。所以这种计划其实很爽，我一去到那边我觉得哇，自己傻了，自己信息太闭塞了，等到现在人家已经玩烂了才发现这个地方。就这样，
那最后身份也没有搞
啊？没有搞，因为我觉得跟我接触的那家公司我感觉上信心不是很大，
嗯，
所以我就想着我在南美洲走一遍以后，看看南美洲有没有其他的国家能满足我这种想法，
嗯，
那到时候真的没有的话再回来也不晚，我是这么想的。嗯，那好了，那就离开这个圣基茨了，
就是再找去下一个地方。其实一直是以这个为你的主线，就是我去寻找一个我能获得一个身份或者身份。
对对，
比较现实啊。
啊啊啊，那就又飞回美国了，你又进这个墨西哥了，嗯，接着在墨西哥住了一个多月吧。
嗯，
接着就开始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啊，
去到巴拿马、秘鲁、南美洲这几个国家，一路这样走，就走到阿根廷，
嗯，
陆路边境过这个巴西，啊，终于在巴西找到
你理想的
一些中餐馆，吃的东西比较好吃的，啊，那我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爱吃，对好吃的东西呢就能吸引我。你说叫我去旅游看什么风景啊？哦，对了。其实在那个阿根廷，在那个瀑布叫什么，伊加苏，
伊瓜苏，
伊瓜苏啊，那里其实挺壮观的。比如大家喜欢风景的话，真的可以去阿根廷这个地方逛一下。
也去了，就是有时候很有名的，很值得去的，还是要去一下
啊。感觉还行，在这个地方玩完了就进了巴西了。
嗯，
去的地方是那个圣保罗啊。嗯，对了，圣保罗这个地方挺好的，我住在那个叫日本区吧，
嗯，
十几街我都忘了，反正那个地区是挺干净的，
嗯，
啊，日本人很多，日本的商店也很多，就有一家吃破费的日餐，海鲜生鱼片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很高，
嗯，
价钱也行吧，反正吃起来挺高兴的，连续在那边吃了好几餐，嗯，觉得。一路走下来进这个餐馆是最过瘾的一家啊。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地方玩一下，
多住。其实你选择在哪个地方多住就看吃的顺不顺口
啊。对，比如那个地方有好吃的我就能待久一点啊。
嗯，
因为我的旅程其实我没有什么计划的，我就喜欢这个地方我就待下来，不喜欢我就马上走，我也没有做什么攻略。其实我经常就是我现在要去下一个地方，我机票怎么买， 先订个酒店，就这样。那去到那边住下来，你要再慢慢再研究。
反正不着急嘛，有时候可能
一天不着急。
因为你看你在我那儿住的时候，每天好像就是逛一逛、打个拳、吃点饭，然后就完了。
对，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跟那种传统那种旅游是很相反的。因为现在我也是，我出去玩也是这种，我不想打卡式的哦，一个地方每天去五个景点，那样真的很累。
不搞这，
对，
这种不行。
对，我觉得现在我的旅行方式也就是到一个地方，你要深入当地的民众去生活，就吃他们吃的，然后去他们去的地方，
对，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种才能感受到生活，而且我就是我要闲着到处逛。不赶时间，累了我就回去睡了。睡了觉得无聊了，我又再出来逛，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这样。
你语言不通，那你点吃的时候你怎么点？因为我先说，我刚到墨西哥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懂西语的。
啊，这样吧。
对，当时我是怎么点？最开始的基本上一两个月，我都是随机的点的，盲点。看到餐厅随便指一个。然后有时候就经常吃到很极品的东西，因为就算你会员，你也不知道它，因为饮食的文化是很不同的嘛，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最后上来是什么样，你是一路上是怎么点吃的
啊？对了，其实就是
经验
几个方法吧。第一，人家那个菜谱不一定有图片，
对，国外菜谱很少有图片的。
对，但是有些餐馆经常是有图片，他都不拿出来，因为他的图片不多。那你就问他有没有图片，他看见你有的他会拿给你，那就看图片吧。第一个，哎，那这家餐馆没有图片，那就不要那么快看翻译哈，看周边隔壁桌老外吃什么，那个卖相感不感兴趣，因为味道不知道嘛，就看他那个卖相行不行，觉得行的你就指，哎，我要那个老外的那一个一样的就行了。
还是这种老饕还是有经验的，看起来大概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是吧？
对，有时候那起码你的卖相行的话，那你的心情都会好一点，心情好自然吃起来那个味道都会好一点。自己蒙自己。
因为很多墨西哥图片，上次原来我店里一个客人他跟我说，他有一天去一个餐馆看那个墙上挂着有图片，四个名字不一样的图片看起来一模一样，然后他给我看，他拍了个照片给我看，我说哇，这几个图片不一样，他说我看起来就是一样的，因为墨西哥菜其实就是一块肉，把它泡在不同的汁儿里面，什么红汁儿、绿汁儿、豆泥汁什么什么，他说看起来明明就是一样的呀。
我最深记忆的就是去那个利马，利马有两个中餐馆，真的挺好的。
利马说是南美洲饮食的天花板
啊，对，真的是
秘鲁
啊，应该真的是天花板了。我去了两家餐厅，我第一家连续吃了应该四五天吧。那觉得我四五天这样吃下去也不是办法，都已经那些菜都给我吃的七七八八了。那接着就哎，问问人家有没有其他的中餐馆，那又去另外一家。
是中餐啊，
对，没办法。这个胃已经习惯了中餐，你去到哪里都是找中餐。哎呀，以前去欧洲也是，就是到了那地方先研究哪里有中餐吃。那反正在秘鲁吃的就是最满意的一个地方了。
那你去跟人家点菜，你要那种什么图片，那你语言不通你怎么跟人家要图片呀？比如你会怎么跟人家跟我们表演一下？
那这个图片就简单吗？我就画出一本书以后指着有没有这种图片，他会懂的。他一看他会看见你那个样子，他首先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会猜，那有图片他就会拿给你，他没图片他就跟你说没有，没有，那就开始了，自己研究了，先看看隔壁老外，前面老外，低调一点啊，再看一下哈。其实老外他看见你在看他，他也无所谓的。其实国外的老外呢，在南美洲的老外跟欧洲的老外是有点区别的。南美洲的老外其实看见中国人呢就挺好的，
对，比较热情。
对，我感觉上呢，就是他们那种眼神跟那种笑容，其实就是跟我们以前中国看到白人的那种眼光啊，就是啊，老外就是挺好的，挺热情的。
就是人家老外，你在这里，
对对，
你是老外。
真的是有点老啊。就是这样。 反正这边的老外是比较热情的，
就他们还是挺热情，喜欢帮助你，比如说
对
啊什么好吃 啊他们会给你介绍一下啊。
说到这个帮助，真的要夸一下他们，是怎么回事呢？我去到一个地方，我首先呢，我就会先研究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些 shopping mall 比较大的购物商场，先去逛一下。逛完了以后，第三天、第四天，我就再走的细一点，去那些本地人才会去的地方，就不去游客的那些地方了。那就会出现一些交通上的问题。不是每个城市都有 Uber 的吗？
对，我们这就没有。
对，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去那个城市，比如说有那个地铁的，我很喜欢坐地铁，
公共交通体验一下。
对，特别是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你认路的机会比坐 Uber 会进步大很多的，因为公交车它是一个站一个站停的嘛。好了，说回这个地铁，最大印象我一次在墨西哥城，我坐地铁，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那我就看哪个人是我的目标，找他问一下。哎，我看见两个人，他们背着背包，手里要拿着对讲机啊，我看见他们，我就站在旁边看一下先。后来有一个人就问他们，这两个人问路，那两个人就很熟练的到处指给他啊，怎么走怎么走。哦，我一看这两个人可以帮助我的，接着我就走过去，哎，在这一刻要用这个翻译这软件了。啊，对了，提醒一下，苹果的自带这个
翻译
这个比较好用。 Google 呢，你要有那个网络你才能用，挺气人的，因为在南美洲这个信号真的不太好。
对，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没有信号了。
对，你那一刻你真的会懵的，但是你用这个苹果这个软件很好，因为它是没有网络的时候都能用的。
哦，也能用
哈。
啊，
对，这个很好。
嗯，
那我就问他我要去哪里，以后他很详细的跟我说，他也用他的手机翻译。
啊，
我又用我的手机翻译。这两个人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属于那种保安公司的，就是在地铁里边抓小偷的那种人。他们很熟练用这个软件，很熟练，反正他会跟我怎么走怎么走。那挺复杂的，我要转几趟车的。他可能是看我离开的那一刻那种眼神还是有点傻吧。那接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过来，他说他们可以带我去。哎，我那一刻觉得很高兴。好，那就带我去吧。他真的是一路一路带到我去目的地。我
陪你坐地铁。
对，那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地铁里边抓小偷，无所谓的，
晃来晃去哪无所谓
啊。对，他带你去也无所谓的嘛。啊，这个是他们的工作。啊，很好，就这样。那我还留下他们的电话，我那天就约了他们，想请他们在墨西哥城吃饭。那本来约得好好的，说好是5点他们下班在哪个地方见面。那说好了，突然间他们说我们今天来不了了。今天我们有事情我们来不了。那我说来不了没关系，那你就约我吧。反正我这3天我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他才找我。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那不单只是碰到他们这两个人这种愿意帮助你的人，还有一次，哎呀，我那一刻真的挺感动的，就是我在迷糊的时候不知道我坐哪条线。因为说实在我做攻略真的不是做得很细的，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
随遇而安。
对，那去到地铁啊，我要找目标了，找到一个胖子，那个胖子一看就是很善良的嘛。
Michael 阅人无数，很会找人是吧？很会看人，比较准。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次出来旅游就找到每个人运气真的很好，每个人都很愿意帮助我。那个胖子他就带我去到那个站台，以后那个站台也肯定有其他人站在那里的嘛，他就找了一个人跟他说了这个人要去哪里哪里， 你一会你指点他下车吧。
啊，就把你交给另外一个人。
交给另外一个人，好了。那个人真的就是在地铁里很照顾我，他整天指着啊，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下车了。啊，其实我那一刻已经明白了，因为他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他整天怕我
太热心了
啊，不知道怕我不相信他，还是怕我不懂。啊，那我知道了，以后到了那个站，他比我提早下车，
嗯，
他又把我交给一个人，
友情传递。
对，
哦，这个我们以前的嘉宾有次也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他下车也交给另外一个人
啊，也是其他人有人试过是吧？
对，
哎呀，我觉得真的
很负责，很热情。
很奇怪，所以我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啊，怎么碰到每个人都是这样呢？好了，那我就很顺利去到我要去逛的那个市场。哎，说实在的，我所谓的市场，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菜市场。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这种地方。
有些人很喜欢去，就是当地
逛菜市场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是以前看蔡澜的节目看的太多了，
嗯，
可能当年边看蔡澜的时候啊，我以后有时间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去逛菜市场，
嗯，
那就这样逛啊逛啊，反正一路在南美洲没有碰到坏人，
嗯，
碰到的都是好人。那人家整天问我，有时候跟国内啊澳洲的人有聊天，喂，那边治安好不好啊？
对啊，都觉得墨西哥很乱，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这里的治安很好啊。
所以每个人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你自己，你待人比较和善，
啊，
你就会碰到好人。
对啊，
都是一面镜子嘛。
对，
你遇到的事情都是你的整个人的，
你自己友善一点，笑容多一点，那我觉得碰到的都是好人，真的，
啊，嗯，其实大部分还都是，
嗯嗯，
都是好人。
嗯嗯，
哦 Michael 其实很爱交朋友，你看坐地铁都能交个朋友，请人家吃饭，其实你还经常请墨西哥人吃饭是吧？
哎呀，
你好像跟墨西哥人本地人交流比我交流的多，因为像我在本地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嗯，
就我们可能都是作为外来的人在这住着，
嗯，
大家比较有共同语言，
嗯嗯，
然后但是 Michael 是，啊，很喜欢交各种朋友。
对啊，反正我只要觉得这个人啊聊得来，比较善良的一个人，那我就会请他吃饭，只要他愿意去。
中国人的场合就喜欢请人吃饭，是吧？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吃饭一个人吃挺无聊的嘛，那你有多个伴，多两个人，大家可以说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嗯，
发点钱，这个我觉得
大方一点，
挺好的，
是吧？
对，
也没有多少钱。
我觉得你出来旅游，低调一点，对人礼貌一点，善良一点，
嗯，
阔气一点，到处都是朋友。
嗯，
真的，我觉得语言这个不是问题，只要对人家有礼貌。不是说用钱去压人，
嗯，
哈，啊，对人好一点，热情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互动的嘛，就是一个乒乓球，你打过去那个墙弹回来，你多大力扔过去就多大力弹回来的嘛。嗯，
刚才你说墨西哥人也很友善，但真的是我可能平常碰到的墨西哥人也很友善，
嗯，
但墨西哥人很奇怪，你只要真的遇到跟钱有关系的，
嗯嗯，
他们就很不靠谱了。
对，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说。还有就墨西哥人呐，啊，真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是
哦，时间观念太，
很容易放你鸽子的啊。对，
吐槽了太多次了。
我要请一个人吃饭，他答应了啊，那他说啊，什么时候？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打好了，今晚我们在哪里见面？那他经常会可能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前，他就跟我说，我突然间有个事情，我老婆有什么事情我来不了了，或者是我妈有什么事情我来不了了，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对，墨西哥经常，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借口，后来发现他们可能就是，
啊，很奇怪的。那好了，他们说啊，我今晚来不了，因为我老婆啊要我去陪她去一个什么地方啊，什么 party 来不了了，他会跟你说我明天给你电话。好，那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啊，明天会等他的电话，
一定会给你
好
了电话。
基本上明天他是不会打电话的，他是过几天，可能他那一刻是比较闲着没事做，
嗯，
他才想起你这个事情，那就打电话给你了啊。那一般经常我就是过了几天，我可能在其他一个小镇，
嗯，
或者另外一条村落在逛菜市场了，
嗯，
大家已经碰不上面了，就这样，经常是这样。对对对，
可能他们讲的明天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以后都叫明天， 包括我们有一个笑话，就说墨西哥人特别喜欢说 ahorita， 就是现在马上，这个马上意思就是永远不。
啊，真的，他们
啊，我马上就到了，然后
马上就到，真的不行不行啊！反正我试过好几次都是这样，他们都是过了几天，
嗯，
可能真的他们是闲了，以后啊想起这个事情了，他才会打电话给你哈、啊。那墨西哥人其实就是，可能你没有跟他们利益上冲突。还是比较善良的吧，
对，他会帮助你、
就是对他们来说那种举手之劳的，他们很愿意帮助你、我不知道英姐是不是这样感觉，反正
他
不吃亏的情况下
问个路干个
对
帮个小忙，
很热情，真的很热情、
对，但是碰到关键事情，
嗯，
就包括他跟你借钱这个、就是只要跟钱有关的就相当的不靠谱。
哦，对了，借钱也有哈。
好像在墨西哥的外国人都被本地人借过钱
啊，他们挺喜欢借钱的，
很喜欢借钱、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说什么时候还你呢，这个日期肯定是不准的，不要相信这个事情，
就不要借钱给墨西哥人
啊。对，因为我们旅游嘛，在这个地方待也不会很长，那情愿你可以送东西给他、或者你给一点钱给他，你的心态是觉得不需要你还的，那这个无所谓、反正给就给嘛，其实、也不会很多，但是借了你心理上还是想着他会还的，
对，
有一天他没有还给你，你心里都还是不舒服的嘛。
对，所以当你给的时候、就不要想要那这个钱要拿回来，
给是我自愿的、
嗯、
你借我的钱不还就是有点懵的那种意味在里边，你始终心里头不开心啊。所以一般人家现在啊要接，还不如我给你好了，哈、
对，就我帮助你一下，
帮助你一下无所谓哈、
对啊，就昨天我们在吃饭的 Michael 也是，一个 Michael 的一个朋友、相识的一个大姐，就也是啊这种，他们就经常会这种给你发个信息，
对对，
他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他是这样，他从来没有发过短信给我，这个人我是怎么认识呢？是一个大妈，应该都有五六十岁了，我那天就。那个眼镜好像就有点松了，那就在酒店旁边嘛，我就拿过去给他调，哇，我一看他调眼镜那个手法就是一个老手
啊，
我觉得这个人很专业，那我就
叫个朋友
啊，对，我就给了五十块钱给他，他就摇头说不用不用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硬塞着五十块钱扔下去我就走了，那下一次呢，因为外边的酒店经常就是你退房就十一点钟退，
对，墨西哥都十一，
或者给你熬到十二点，跟前台说一下给你十二点，但是你要搬到另外一家酒店了，你都是
三点钟，
三点钟，
对，
因为我出来呢我一般就是在平台上订，因为你没住过你都不认那家酒店到底好不好的，所以一般我就是住一天，接着稳定下来了以后就马上去找别的比较顺眼的酒店去住，哎，那我就觉得那个大妈为人还挺友善的，我就问大妈能不能我把行李放在你这里，那我三四点钟我要出去玩乐一下回来再拿行李，他就一下子啊摩门台哈、啊没问题，怎么突然跑出广东话，大妈会说广东话啊，那没问题，那我就放在那里了。
哎，那你们这个交流都是用翻译软件是吗？
啊，不用了，这个太简单了，你就把行李放在地上以后跟他说我放在这里以后看背回来就行了。啊，不用啊，其实我都不是经常拿翻译软件出来、用身体语言基本上、
那你还是身体语言十级
啊，对啊，就能解决的基本上简单，他一看你都知道咋回事的了、那就放在那里，那天晚上六点钟我又回去拿了，拿了我就给了他一百块钱，他又说不要、
客气一下、
对对对，那好，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挺好的、因为我现在搬去那个酒店也就是隔两条街嘛，下一次又是同样的操作，又是走的时候硬塞个几十块钱给他、
对，交个朋友嘛，
对啊，那就这样，他说留下我的电话，他怕他关门了你还没有来拿行李、他说他有时候会早一点关门就这样、 但是留下电话以后都大家从来都没有说过话，就这样。
哎，那你把行李放上你放心吗？因为 Michael 是我见过最轻装旅行的、
啊、
你好像就一个背包
啊。其实我全身只有两个包，一个是背包就稍微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就随身的，
对，
就是放证件啊那些啊不能丢的那种东西了。
对，你这真的是太轻装了、
啊、我不能背太多，反正去到那个地方不够就买、
嗯、
觉得不需要了就不要了就算了，反正一定要轻、
嗯
啊、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啊，我出来那么久、嗯、就是一个这样的小背包你能搞得定？我就是这样，我不能拿东西到处走的人、
嗯
啊、
那你把这东西放在反正也就没有很多人觉得啊，刚认识的就不放心嘛，万一他把我包不承认啊，但也不会放很贵重的东西了。
那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就是要看人吧，
嗯，
他真的看人，也不是说很随意。你想一下，我第一次去那里搞眼镜，那我给钱他都不要，
嗯，
我的兴趣比较喜欢给小费，
嗯，
你给小费给人家是从来没有人拒绝的、
哦、
但是这个大妈她不收，我就觉得这个人是还行吧。那好了，昨天跟你在一起她就发了一个这样的，突然间发了，她说 Michael 先生你现在在哪里，我就说我在附近的一个小镇，
嗯，
哦，她说啊，你最近还好吗，怎么你最近没有来我们的城市、啊、哦，我说现在我在这个城市待一会，可能以后会再回去，
嗯，
那我就问他你现在过得好吗，开不开心，大妈说不开心
就有时候开不开心是一个
啊对
客套话、
啊、
然后再说不开心、
啊、大妈跟我说不开心，我说哎干嘛不开心呢，他说他是有三个儿子，有两个找不到工作，有一个有工作，现在那个工作也没了，
嗯，
哦这样。那一刻我刚刚有事情要出去，我跟他说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我有两个小时以后我再回来跟你说话、
嗯、
哈。
嗯，
那没想到刚英姐一去菜市场，
对对，
又菜市场了，一去就几个小时了。那我回到这里就马上又回他了。
哎，我们还是很守信，我们说两个小时
啊，对，我
就真的两个小时你不回信息就觉得、
啊、
哎呀、
啊，
心里很愧疚、
啊。我们都是时间观念比较重的。
嗯。
那我就跟他说啊，大妈对不起啊，当然不是说大妈了，
人家比你还小呢，啊、大妹子。
啊啊可能吧，那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过得那么不开心，三个儿子都没有工作，是不是经济上有点困难、
啊哦、是你问他的
啊？对对对，他说这里就是找不到工作，生活都不是很好的了、
嗯、
我就跟他说你发你的那个银行账户给我，
嗯，
他就回我，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嗯、要你的钱，你这样说我会很伤心、
嗯、
我就再说你把你的银行账户发给我，我很乐意帮助你，
嗯，
啊，就这样。那他真的发了给我了、我就叫英姐帮我转个1000 peso 给他吧、嗯、就这样，
就觉得交个朋友又不是很多钱、
哦、哎，说实在那就是1000 peso、哎、就是那点钱嘛、嗯、有时候我们吃饭都
他又就很开心、
啊、
那你觉得他给你发信息本意是什么
啊？本意我想应该不是，
应该
单纯要这个帮助，
对，
只是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
啊、想找个人
啊，想找个人说一下话、
嗯、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人能跟你说什么话，我要说一句要从翻译那边要张贴过来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挺烦人的嘛。啊，对，
这样就是帮助一下，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嘛。假如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负担，
对对对，
你就帮他一下，其实也算做一个好事，而且不是说像那种啊打发要饭的这种打发，真的
是不
是
不是不是
真心的去想帮助他。
你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地铁站那个胖子、
嗯、
那种人，你问路他可以带你，哇，你知道墨西哥那个地铁很复杂的哦、嗯
啊、走起来走很多，
要走很多才去到那个月台、
嗯、
那个胖子那天带我为了去那个月台可能走了7-8分钟耶、
啊、
很复杂的那个、
嗯、
我那一刻真的那个心里头真的是我觉得我给钱给他是侮辱了他，
对，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对, 对、
嗯、
我那一刻就是哇，我像在身上有一个小礼物、
嗯、
我能送给这个胖子那我就心里头很舒服、
嗯、
但是你说要拿钱，我觉得真的是
有时候
在这一刻我真的不能拿钱，觉得是侮辱了他。
嗯，
虽然我是很喜欢给小费，但是酒店那种小费这个是一个传统
是不一样
嘛、
嗯、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胖子我真的是走的时候真的想抱抱他的那种感觉就这样，反正真的很感激那个人。
所以这种其实就是互相的，因为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感动，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能量传递下去、
啊、对，
也会传递给别人、
啊、所以无论在墨西哥哪个人对我好一点，就是给点小费能有一个借口，我肯定会想尽办法弄一个借口出来。
嗯，
啊，
或者请你吃顿饭、
啊、对，我经常会自己买一个可乐，
嗯，
以后就买一个可乐给他，
嗯
啊，或者我那一刻在喝可乐的时候，我给钱给他，啊，你去买可乐喝，
嗯，
哈、啊，这样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嘛。嗯啊、
墨西哥的通用货币，可乐吗？可口
可乐
吗？
啊、可
乐
对、啊、，Coca Coffee，
对，
懂得这两个词就行
了。有时候碰到什么交警什么的也是，他们就啊、嗯，要不要给我们钱？就说得很直接，
嗯嗯，
说啊，天很热，你看，
嗯、
要不要我们想喝点可乐？嗯、真的说得很直接，
嗯嗯嗯。嗯嗯说起可乐这个挺过瘾的。我那天是在哪里啊，在墨西哥边境。
嗯。
人家跟我说对面就是危地马拉了。
嗯。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危地马拉跟墨西哥的一个
界河。
界河。
对，一个河。
那个河很过瘾哎。我去到那边，我看着人家是国内我们那种大的轮胎。
嗯。
内挡的那种轮胎。
对。
对啊，两个轮胎上边搁着一块木板，
嗯，
那我就看见他们用一个竹竿撑着，
嗯，
那撑竹竿那个是一个小孩，可能是12岁，啊，虽然我不高，但是那小孩比我矮很多，
嗯，
我一看挺过瘾的，然后我也上去一下，
你想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但是我又不知道多少钱，因为你去问船家，船家可能会蒙你。
嗯，
那以后我就找去问一个卖汽水的大妈，
嗯，
买个可乐。啊，大妈，大妈，你说坐这个船多少钱？啊，大妈跟我说是30披索。
嗯，
用那个危地马拉币是15块钱。
啊，
啊，这样啊，那我就知道了。一般呢，你知道价钱以后，你就直接把那个钱
给他，
准确的数字给他就行了。
嗯。嗯，就是老手，
你给他100块，他可能就找回你，或者是找一点给你。
嗯，
他们一般都喜欢这样蒙你的。
嗯，
那你给一个准确的数字啊，这个是，
啊，老手都知道
啊，老客户来的，
嗯，
那就撑过去，大概是7-8分钟吧，就到了。
是从墨西哥到危地马拉，还危地马拉到墨西哥？
墨西哥到危地马拉，哈，
啊。那你这属于偷渡啊！
啊，对了。属于偷渡，后来我才知道
偷渡就是这么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哈，挺过瘾的。那到了那边，其实呢，他们危地马拉的人呢，啊，过来墨西哥这边，就是很随意的。
对，他们都不需要护照，就是拿身份证就可以来，
啊，
来回走，
啊。那他们就过来，或者分分钟他们是过来买菜的那种。跟我同一个床的一个肚子鼓起来的一个孕妇，
嗯，
她跟我说她是过来墨西哥这边看医生的
啊，
啊，对，啊，她说那危地马拉那边那个医生不行，那好了，那就到了危地马拉那边，大家下床你就跟着大家。
哎，那他们为什么过来看医生，为什么不走官方的那个通道呢？要交钱还是要，
啊，对了，官方通道呢更遥远，你要去别的地方再过来，
哦，这边就相当于就抄近路了，
对，其实就是对面的村过来这边的村，
嗯，
大家村民互相来往，嗯，
但其实性质是一个偷渡的一个性质
啊。对了，一会就另外这个发生了，
嗯，
那我就过去了危地马拉混一下，先吃个水果吧，啊，
就上岸也没有人管你，
上岸 没人管你，一个警察都没有啊。接着我就吃个水果，就跟老板娘聊聊天，
嗯，
问她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市中心。
嗯，
她说有，那我就问她我要坐一个那个三轮车，那里只有三轮车，因为我看到岸边有很多三轮车在那里挡客，
啊，
你不能直接去找那个三轮车，我都是这样的，我在那里吃完水果了以后给她多少钱，再给多点小费，叫老板娘你帮我找一个三轮车送我去哪里，
嗯，
那老板娘会跟他说好价格，嗯，这个不会骗你的，
哦，哎呀，
啊，
有经验，
对对对，好，那就到那个所谓的市中心，其实就是稍微 繁华一点，有那店铺啊的那种，不是码头边了，那就逛了一圈，逛了一圈以后就到处逛了，其实真的没什么好逛的，
就一个边境的小镇
啊，对。那个三轮车佬要走，我说你别走，你等我半个小时、我问他你回去要多少钱，他又过来的那个价格，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再给多你一点钱，那他就很高兴，那就逛了半个小时，我又回到码头，那又坐回来，好了，坐回来有问题了、那个大轮胎，两个大轮胎上面一块大木板，
所以你其实就是过境去晃了一下再回来、
晃了一下就是打个卡嘛。那好了，哎，这一次那个船坐上很多人，坐得满满的，跟刚才过来那个船人多了很多，可以坐个应该有11-12个人。
那么多呢？
两个轮胎也对，但是我过来的时候才坐了3-4个人。
危险吗？不会掉下去？
不危险，你掉下去也没关系。它那个水呢，其实就是比那个膝盖稍微高一点而已。
对，因为当年就是洪都拉斯的那些难民往这边走的时候嘛，就是冲边境，就是直接趟着河就过来了，都不用穿。
对对对，
趟着水直接过来。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没事的。好了，
回来
上岸了，出事了。
因为在中美洲都是南边的往北边啊，就是一些难民是比较多，往南就不太会管。
接着。人家上岸我也上岸嘛。对啊，以后有3个人很高兴往我这个方向走过来，我想穿着制服是不是黑警呢？因为黑警这个词听得太多了。果然真的是朝着我，人家我前边那3-4个人过去都不拦他，他就原来是在等我。
那些人都不管
不管，只管我一个人啊，就过来，他说证件啊，那我就拿给他看。他看见这个傻子怎么有澳洲护照，以后
你要
搞偷渡。
对啊，就你不用偷，你可以走过来，你干嘛？
他就搞来搞去，看来看去。
这个外国人有点傻，他搞什么呀？
我的只用单词的英语又开始发作了，就开始了。其实他也跟我一样，可能他比我水平还差，但是我懂的词汇肯定比他多。终于把他给懵了，懵了以后他拿着我手里的护照看着我，3个人你看我一下我看你一下，我心里头想，喂，是不是要钱啊？不好意思是吧？说嘛，你说出来看看这个数字我能不能给你，我心里头是这么想。你要他们3个人就看那个表情，就应该是这么意思的。他应该是 ，A 问了 B， 喂，你看这个傻子，我们能不能把他搞定呢？捞他一把。可能那个 B 说，人家好像有出入境章都是正常的哦，捞
对、
搞他会不会有什么呢？那可能3个人商量了以后，反正就是那本护照拿在手里不递过来。
他们在想，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个人为什么明明有合法的身份，你还要偷渡过来坐个船？
好了，又有一个大妈出现了，一个大妈推着小手推车卖汽水的，我就跟大其实英姐我不认你知不知道，我经常在自己说普通话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我又不会说语言，但是你这个手动作，配上你自己的口语说出来，人家会猜到嘛。你那个嘴不张开，人家不一定知道你干嘛。大妈过来过来，挥挥手，那个大妈真的推那个汽水，以后我就拿一瓶汽水，我就跟那个警察，你也来一个，来一个，
通用货币，
通用货币。他们3个人又互相看了一眼，他就把护照给我了，不要我的可乐，以后就叫我走了。就这样
汽水也没喝。
对，汽水也没喝。我心里头想，就是我拿了你的汽水我还能要钱吗？我的目的是要 cash 吗？你给我可乐，但是你又这一刻请我喝可乐，我又再跟你开口我不要可乐我要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是吧？虽然是黑警脸皮都是厚，但是人家也要有自尊的嘛。 那就这样，叫我走了，就这样。
然后就完事了，这个事情。
完事了，那我就走了，我又到处在码头那里到处溜达，溜达完了，我还坐在大榕树下喝这个汽水，他们三个人还经过我旁边，还对着我笑啊。
他们估计也是没有见过这个架势，一般过来都是那种难民嘛，偷渡过来的。
啊，对。
结果你一个有，
其实你就
有护照的人，
碰到警察就是要大方一点，
不要慌
啊，不能慌。哎呀，其实这种事情多的。有一次我真的火了，有一次我坐那种中巴，我们国内那种叫中巴。
嗯。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种车哦，
就是、Collectivo 那种。
好了，坐中巴以后开车大概15分钟，就有警察上来查那个证件。
对，查证件，嗯。
谁都不查，叫我拿证件出来。哎，我觉得
他有时候觉得外国佬有油水可捞。
整个车，干嘛其他人不查就查我一个呢？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啊，好，那就查完
了，被区别对待了，觉得。
OK， 好，查了，查了，就给他查，查完了啊，就走吧。那接着快要到那个目的地要下车的时候，
嗯，
可能十来分钟吧，又有一堆警察拦我们的车，
嗯。
哇，在这一刻，哎，我们这个节目能说出口吗？能说出口，为那种更刺激一下。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有点生气了。
嗯，
还是查我一个，喂，搞什么啊？你要看我的证件，你要叫我下车。
嗯，啊，还让你下车？
对，叫我下车以后，叫我把那个行李也给拿下来。
哇，这种很过分。
哇，我开始火了。嗯，他打开我那个背包，
嗯，
我那个背包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小的布袋，
嗯，
那个小布袋里边有很多种货币，因为我去了很多个国家，里边有些货币用不完，
嗯，
我又不想去换，
嗯，
那就哇，他有一个小兵，一个小警察，
嗯，
拿到我的包里边有很多钱，他很高兴，他就向他的领导，大哥，这个傻子有很多钱哎，你看，本来就已经。给人家叫下车
很不爽
啊，已经心情已经有点不爽了，我又广东话发作了，啊，我就说了一大堆很火的又很地道的广东话，
给大家表演一下，
里边又夹着，啊，不太好吧，里边好像
有脏话是吗？
有脏话。以后他那个小领导他就看见我这个表情，
嗯，
他就可能是刚才那个小兵说，哎，你别搞他的东西了，
嗯，
那个小兵又把我那个钱袋放回我那个包，嗯
啊，
那看了以后叫我走了，那的确嘛，
啊，
就是这样嘛，那就上车走人了，啊，
对，他们有时候就是想，
哇，你知道吗，
就是，有点欺负人，
哎，还有一个镜头，有一个镜头太刺激了，上了车以后车里边 那些大叔啊，那些，
嗯，
反正跟我同一辆车的人他们都起哄了，觉得这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可能平常也是给警察搞了
欺负，
啊，欺负了不爽的那种，
嗯，
那反正他们对我那种眼光，
英雄归来
有没有英雄两个字或者是乌龟归来，就觉得哎呀觉得这个人很爽那种感觉吧，
嗯，
啊，就这样
对，其实墨西哥警察有时候他们是比较有这种腐败，像你说黑警，
嗯，
但是你没有做错事情，
嗯，
我正常的手续都有，也不要怕他们，他们有时候可能真的是，
嗯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比如他们见到我遇到女的他们会稍微对女的好一点，比如说我的车前面牌照丢了嘛，
嗯，
然后我是美国的牌照又很难补办，
嗯，
他们有时候就会把我拦下来，但基本上，
嗯，
就问个问题说，哎呀你的前面为什么没有牌照，我说后边有啊，
嗯，
他们看一下，哦，走吧，
嗯嗯，
基本上可能对女生会稍微友善一点，
加上你懂的语言，你会他们的语言，说起来他们肯定不会为难你的，但是我们这种不懂语言没关系，
嗯，
要把我们的方言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的什么
地方的方言
啊，方言
方啊，对不起，
有气势，因为说你的方言就有那个气势。
你叫我说普通话，我说不出那种感觉，
没有那个气氛的那个感觉。
对，一定要说广东话。
哎，给大家说一下，比如不要带脏话，大概说一下。
不要带脏话，
对，脏话我们可以逼掉。
算了吧。
来看一下麦克的另一面。
喂，你搞咩啊？我都系我嘅，头先又系我，呢镬又系我。嗱，你唔好搞我呢啲钱啊！你唔好见到钱以为你有份嘛、啊？嗱一声放放低啊！这些话他虽然听不懂，但是你有手势做出来，他知道你这个人可能是不是那种怕死的人，
不好惹。
对，而且你说的真的是有气在里边的、嗯嗯，那个手上又有动作在里边，哈。那他会看得出的、嗯、虽然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嗯、但是真的是有用的，
就这个人不好惹，我们要在这瞎搞不太好、啊、
因为这个广东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应该是有三次起到效用了，
就反正你讲别的他也听不懂、
啊、对，比如你东北的你就用东北话、嗯、可能东北话更爽
对，东北话更有气势，
我看那些短视频那些东北话哇说起来更爽，
对，
应该好好大家发挥一下、
嗯、以后万一碰到这种、啊嗯、不怕的，因为我们又叫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就是想捞点钱、嗯、
对，
他们也心虚，嗯，所以你这样说起来他反而怕你，
对，你要是那种很谄媚的、啊、很低三下四的，反而人家
千万不要低三下四、嗯、哈，你就是要抱着一个心态我跟你拼了，真的要拼的时候我们再退一步
经验之谈、啊、就是先来硬的，
能吓唬你就吓唬你，不能吓唬你哎，算了给点钱行了你莫非就是为了这个钱嘛？
对、啊、
是吧，看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了、啊、人家周星驰当官也就是为了做一个贪官嘛、啊、你买的一个警察也是不容易是吧、
啊、对，因为墨西哥这边还真的是都可以花钱，基本上都可以花钱解决，
对，所以不怕的，只要、嗯，你真的没有什么事，其实有什么事只要你花得起钱、嗯、但是你不要怕、嗯、你害怕你的花的钱就会多、嗯、啊，对，你不怕你花的钱肯定会少、嗯、啊，
因为我们这样也不是说教大家说啊我们要搞这种小动作或者会混进
去，哦，不是不是，
对，因为墨西哥确实是有时候他会看你游客，
对对，
会给你下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大家万一遇到这个情况、啊、不要怕
啊，不是叫大家用这些小花招，
对，
但是我们出来旅行我们是一个正常人、嗯、一个没问题的，我们怎么整天给你叫下车，多丢人啊，
对啊，
是吧，
心里就觉得很
啊，对啊，
很受委屈嘛，
车里那些大妈会笑话我们怎么这个傻子整天给人家叫下车嘛，是吧，嗯啊，这样不行、啊
嗯、但只有在墨西哥这样的话，别的国家有遇到这种警察的这种情况吗？
哎，有，哥伦比亚有一天、嗯、在哥伦比亚一个大车站、嗯、我要从 A 地方去到 B 的地方、嗯、那个车它是要坐满多少个人才开的、嗯、那反正我在车里已经是坐了有20分钟，嗯，那我就看我隔壁那个人都下去那边充电了，我顺便我也跟着人家去充个电吧，但是人家已经充了很久了，我就跟着他就在他旁边就充电，我那充电其实都没有1分钟，又是三个警察，喂，怎么每次都是三个呢，我真的搞不懂，
三个臭皮匠，
三个警察又过来 passport啊，那个 passport 那个西语那个英、
啊、
其实跟英语差不多嘛、
啊、passport 对，
那照样给他 passport 看嘛、嗯、那他看见你又没有什么问题，嗯，哎，还是想捞点好处嘛、嗯、因为那个 passport 里边我们入关的时候是有一张纸的，嗯，但是我是没有那张纸的、嗯、你从机场过来是有那张纸，
对，
但是你从陆路边境就没有那张纸的，嗯，好、啊、就这样，那他就整天就搞来搞去，说我的手续不全什么什么，嗯，这样，那反正我又开始广东话了，因为来到这里都没有人跟我说广东话，反正我自说自话，对吧，因为说普通话我真的表达不出来那种感觉出来，那反正乱七八糟胡弄一通他还是叫我走了，
啊，就是又想欺负你，
对，想欺负你，侮辱你的钱包，
就是想捞一点好处，
对，但是你不要怕，你一怕就真的就
他们觉得哎、这个、
就捞你的钱，
对， 对，能捞到好处、嗯嗯、因为很多人我们出来之后觉得哎呀花点钱解决就很，
对，
很
你说话你声音你不怕的大声并不是代表没礼貌嘛，发哥都是这么说嘛、嗯、声音大不是没礼貌嘛，对，只是我们说话就是那么大声的，嗯
啊，实在不行语言不通就用管他什么语言，
其实平常我说话也没有那么大声，但是在这一刻又撑得住。
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搞这种小伎俩，然后就是能赚到钱。
对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觉得我花一点钱，花个100比索了一下事，所以这样把他们就是真的是惯出来了，真的很讨厌，很欺负人。
所以出来旅游真的是能让一个人方方面面都有增长的，很好的。大家真的没事，方方面面条件允许的，到处逛一下，
对，因为包括这边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Sasa班的男同学，他就是也是墨西哥人，他晚上就在大街上走，真的就被警察抓去了，就查他毒品啊什么这种，他都没有，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反正最后就是要钱嘛，就你看他们连本地人自己人都搞这个东西，都搞自己人。
其实要带去警察局呢，就是一上车觉得不对路了，要去警察局了，最好就是能私了就私了吧，最好不要去。进去了以后可能花的钱会更多，
对，会更麻烦，
因为你进去了里边就人多了嘛，大家要分的人自然多了嘛，是吧？那我们只有三个人，哎，每个人弄个20块，弄个可乐喝一下，不是更爽吗？是吧？那就这样，
就是还要跟大家强调，我们不能把这个方向带歪，不是教大家去贿赂警察啊，
只是把我旅行的那个经历说出来，
而且还是要大家遇到事情要怎么去处理。
对对对对，
但其实这方面，比如我们去欧洲啊，去美国就好一点。
哎，那欧洲就没有这种事情，
对，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小偷很多。别说小
偷，
明抢的也多。
哎，但你觉得拉丁美洲比欧洲还要少是吗？小偷？
我在法国被抢过。
你被就是当街抢，真的
当街抢啊！我在时尚街真的是当街抢。
那你好惨啊！
没问题了。
他是怎么抢？是要拿枪还是没有？就直接就抢了。
他们几个人就是穿的那种，好像年轻人，一看就十几岁的那种啊，穿着那种打篮球的那种衣服短裤，我不知道5个还是6个，反正就是一堆。他们一来就一个人。就是用那个手哭，这个怎么说呢？
那手就是锁喉
啊啊，对，类似做这样。
哦，真的呀？
那因为它很重嘛，它压着你嘛，以后它的手就伸进来了，那一下子就上了。
哦，就很快发生，
动作很快。那在时尚街有很多大妈站街的嘛。
哎，那他们就是有别人，他们也不管，就很快就结束了，就走了。
没有人管你的，这种很危险的。大妈跟我说，没事就好了，没事就好，赶紧走吧。他们有刀的。大妈的意思就是，哎呀，你们已经很幸运了，没事就好了啊。
对，钱
就是他们已经见惯这种事情了。
你去十三街干嘛？去看大妈干嘛？
不是看大妈，看大妈是一个一个顺便看到的，哈。
你就也是那种很感兴趣的，都要啊，看到偷渡的船都要坐一下。
哎呀，
好奇心很强。
好像旅游就是去看景点一样，拍个照。我从来不拍照的。那这种不是我们的玩法，就是要看一些特别一点，平常看不到的，整天在视频 YouTube 里边都有的，何必看呢、啊？是吧？就体验一下嘛、
啊。因为我之前是被抢过，就想过在。越南胡志明市当时在大院子就是被那个飞车党抢了，但这个好像以前节目里说过，后来那个包结果又找回来了，最后其实就只丢了一个手机，
还能找回来。
对啊，当时就是也是在那个叫胡志明市一个就很游客的地方，在大街上走着嘛，我当时是手里拎着包，当时刚从泰国过去，在泰国买这个包，他就飞车党过去啊，就一下把包拿走了。
我在胡志明的时候也很多人跟我说，你这个手机不能拿出来什么什么，
对，包括那个他们会比如你脖子上挂着相机哇，他会拽你的相机，连脖子一起就这样拽，很危险。
但是我在胡志明啊，反正我待了2个星期吧，反正我租车到处逛，口渴就下来买
那个椰子
喝，反正玩得挺开心的，反正我出来那么多地方，我就是在时尚街中过一次招，抢过一次。
对，我也是，就是一次在那边被抢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开车就走了嘛，那我说也没有办法了，结果回到酒店，还好护照当时是放在酒店前台，因为在越南可能语言也不通嘛，那个前台的大爷刚好是一个华裔，他会说中文，就带着我们去警察局，去了第一个警察局，警察局说那个地方不给我们管，你要去另外一个警察局，我们去第二个警察局的时候发现我的包在警察局，
哇，
就觉得我真的也是很幸运，
发财了。
对，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抢劫太多了，他们的当地的警察会雇一些人在大街上巡逻，类似于保安这种，他们也骑着摩托车巡逻，因为他们也会看，哦，这个人是飞车的，那个人抢了我的包之后，这个便衣马上就跟过去了，
哇，那么巧，
就追上了，就一直在马路追车。我这个人不喜欢拿钱包，我就喜欢拿一个很破的小零钱袋，因为刚取了钱，取了什么好几百万越南盾。
下一次用个红白囊那个编织袋。
对，然后后来他跑了之后，他可能觉得跑不掉，他就伸手进去把我的很早就 iPhone 4把我的手机拿走了之后，把包就扔掉了。其实最后就丢了一个手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把包
好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拿钱也给了那个便衣，然后也给了酒店的大爷，因为还是要给人家一些表示一下的嘛，是吧，人挺不容易。其实我也是这么多年就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其实结果最后也就是丢了个手机，还是很好的结果的。
反正我在法国抢过一次，但是法国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不安全。为什么呢？我那天迷路了，以后吃完午饭在中餐馆吃完午饭那就迷路了，进了一条街，哇，我一进去两边马路都有那种栏杆，这边有五六个黑人坐在这边的栏杆，这边又有十个八个这样的黑人互相在吹水，那边
在什么，
这就在马路
在吹水，
吹水，不好意思，吹水就是胡说八道吧。聊天聊天，
广东话叫吹水吗？
吹水啊，聊天聊天。其实我们现在这一刻也可以叫吹水。
对呀、啊，
对对对，哇，两边都是黑人，那种样子一看就是不是好人。
你觉得氛围不对？
哇，我在那一刻，比如我掉头走，好像
有点松，
会不会人家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一个小白兔，不干你我干谁呢？接着我心中只能默念，你看我不见，你看我不见，不停的默念，你看我不见，用广东话，这样默念
到。广东话怎么讲？
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这样就默念了，可能几十遍以后，这条路就结束了。哎，他们也没有下来找我。哎呀，我那一刻我真的害怕，因为我前几天才。
我才被
抢完嘛，喂，大哥不会那么黑吧，又来了，不要这样嘛。对吧，那这个默念还是有用的。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
所以其实出去有时候还是毕业这么多年这么多经历，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危险的。
有危险有危险，但是我在南美洲我真的没有觉得危险。
但是我也遇到别的人，他们比如说在哥伦比亚就是被人在公园拿刀架在脖子上抢劫，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方法就是也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危险在哪都会容易有这个危险，也不是说只有南美洲有这个危险。你刚才要说什么？怎么？
我刚才是想说，就是你说了也有这种事情，对，在危地马拉
啊，危地马拉，
我在危地马拉看过两次还是三次，就是有警察把那个小偷按在地上，
真的，
我都不知道那些警察从哪里跑出来的，反正一下子几个人就把他扑倒。
就是小偷在作案，然后警察就出来把他扑倒。
反正
哇，真的，
我没有看到作案的过程，但是我看到的那一刻那个镜头就是几个警察把他按在地上，就这个动作，以后就是看见他手里拿着人家的东西啊，这样。
哇，真的，那还警察还是做事情的。
反正我别的国家还没看过，就是在危地马拉，到底两次三次了已经。
是在哪个城市？在安提瓜？
不是不是不是，
还不是安提瓜。
安提瓜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都是旅客多。
对，所以他警察什么治安好一点。
我那个是危地马拉城。
哦，危地马拉城是整个中南美洲最危险的一个城市。
对了，危地马拉城有一个中餐馆也做得挺好的，我又吃了好几顿。
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都不推荐去，因为大家比如我们这儿去危地马拉，没有人去危地马拉城的，我们就去湖边阿蒂特兰湖或者是安提瓜，因为危地马拉城好像真的是非常危险。你去过吗？觉得危险吗？大家都说那很危险，都不建议去。
我不单只是去过一次，我好像去了好几次。
那你觉得那里危险吗？
我觉得没什么危险，这种地方呢，你晚上就别出来了。
对啊，
亮灯的时候你就别出来了，我们就龟缩就算了，就进房间。
可是危险是危险，但是你还是你要看自己，就是危险地方你不要大半夜的出去逛。
而且你不要好像一个凯子一样，就是到处看，整天怕着人家想偷你的东西，你就大摇大摆的走。我去到哪里都是大摇大摆的哦。 内心害怕另外一回事，
嗯，
外表要撑着，杠杠的啊，一定要撑，撑得住。
因为你到一个地方，比如到我们这之后，跟本地人聊天就会跟你说，哎，那个地方很危险，
哎呀，对呀。其实我去到每个国家，他们都说，哎，你这个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不能去。
嗯、然后你去嘛。
反正我喜欢爱去哪里就哪里，我从来都不听这声音。
嗯。
人家什么洪都拉斯啊、萨尔瓦多，不是天天死人吗？
对，天天内战。
那我也是照样这样去啊，反正就是这样了。
哇，那你还很厉害啊！你这个大叔的年纪，然后语言又不通，哪儿都敢去。
哎，反正我从来
没有你不敢去的地方。
我没有想过危险这个事情。
嗯、对，所以有时候吸引力法则，你不要去想危险，
嗯，
不要去担心，越想着危险，越会碰到不好的事情啊、嗯嗯，就坦坦荡荡。
对，哎，坦荡一点。哎，真的你。你的命要结束的，你一回你走在街上，一个肥婆跳楼都会压在你身上啊！真的不要害怕，
嗯，
你是命大的，你去到哪里都不怕，
嗯、
真的啊，
就放心去闯、
啊。
你看 Michael， 哎，这次出来一共待了多久了？在拉丁美洲浪了多久了？
哎，浪了，我已经超过一年了，
哦、超过一年了已经。
对啊，
对啊，你看你就浪了一年了都，啊、然后最后。我们也录的差不多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
哦，可以下课了是吧？哎，
不，还有最后总结一下给大家的、啊。
总结什么？
总结一下经验之谈，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想出来玩的呀。
哦，出来玩。
对，经验之谈。
出来玩嘛，最主要带点现金。啊，不是不是，
很实际。
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提款不太方便的，
嗯、
啊，现金不要带太多。那你这个现金，比如是用完了，
嗯。
你就赶紧去补充一点现金放在身上、
嗯、
那有卡在身上这样就比较保障一点、
嗯、
我觉得身上有点钱嘛，毕竟去被人家抢劫几率真的不是
很
高，
很低很低
很
低，
但是你没有钱花的那一刻真的就没底气了真的，你真的碰到警察你就没底气，广东话你都说不出来了是吧、啊、所以有没有底气就是真的有一点现金比较好一点、
嗯
嗯啊、那语言这个事情呢，我这种已经行懒，我不做攻略，比如是大家愿意先做攻略的、
嗯、
出来的真的不用怕、
嗯
啊、比如这些 Uber 的软件一定要安装，虽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
嗯、
但是去到那个城市有 Uber 的必须要做 Uber， 因为出租车佬全世界基本上都会
对
啊，
都是一样的，
坑你的，
对，都是一样的、
啊，都是一样的，哈，啊，那出租车佬他心里头想，你是游客小白兔，我不坑你坑谁呢？
对啊，来了一个大
鱼、啊，对啊，尽量用 Uber 就不会坑了嘛，
嗯，
是吧？
嗯，
那有翻译软件真的不怕，而且万一迷路了，那一刻也不要紧张，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紧张，
嗯。
我就当做一个过程、
嗯、
有什么事情不要紧张，你就当做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经历就行了，
找个大妈问一下、
啊、可能因为大妈比较愿意搭理我们，比如是年轻人哎呦哎，
很着急
不要找我
对、哦、大妈也是经验之谈、
啊、
大妈比较有时间，
大妈比较有时间
可以可以
啊，可以，那就好了、
嗯、
下课
还没下课 还没有结尾呢，
总结完、
嗯，其实你整个拉丁美洲还是在墨西哥待的时间最久是吧？
哎，墨西哥待的比较久、
嗯、整体来说还是我们这个小镇还比较舒服啊
啊，应该是吧，
嗯，主要是有我能搞点好吃
啊、游客比较多，吃的好，
嗯，
这个很关键，
稍微选择多一点
啊啊啊，
因为 Michael 其实跟我住在不在一个城市，他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城市，
嗯 嗯
没事我就说啊 Michael 我们现在那个粉红色的释迦下来快来吃
啊，反正有好东西我就会过来了，
对啊，说
啊
Michael 我们那天搞一条牛尾，
牛尾，
对，搞一个土鸡，
两个小时到，
对，基本上就这样，
因为我坐车就大概两个小时就到这里、啊
嗯、过来可以、
嗯、
啊，吃吃喝喝、
嗯、
玩几天、
嗯、
放个小假，
嗯嗯嗯嗯，
那准备浪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住到我觉得腻了，我要别的地方去换一个地方了为止、
嗯、
啊，就这样。
那这回有没有你的这趟旅程最开始的想法不是要找一个什么养老退休什么的地方，找到了吗？实现了这个目标了没？
其实墨西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选择的范围哈，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范围。
大蚊子，
可以的。 你好像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那些地方就不太合适了。
嗯、
啊，那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好的。
嗯，
而且墨西哥可以挑的城市很多嘛。
嗯，它毕竟还是很大嘛、
啊。对，很大，真的很大。很多美国的人都是过来墨西哥，
退休了之后来这边、
啊、哪一个城市退休啊？这种事情多的是。啊、
嗯。
因为物价又不是很高、
嗯、
最近好像高了一点，
最近高了一点、啊嗯、
我初初来的时候就好像没有那么高。
对，包括最近墨西哥的货币升值升了很多。
嗯，
哇，真的涨了很多，而且确实物价也涨了很多，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物价、
嗯、
也比你澳洲啊、
嗯、
比什么美国还是要便宜太多了。
澳洲真的是比较贵了，特别是我当年刚刚到澳洲的时候，你动不动就用个哇一块澳币等于4.7块哦，你会觉得、
嗯、
哎呀什么你都觉得贵。
嗯，
但是现在住惯了，时间长了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到墨西哥反而觉得哎好便宜啊。
嗯嗯嗯，是有这种感觉。
嗯，
虽然是贵，但是会稍微比国内的便宜一点点吧、啊、
嗯，会便宜一点点，
稍微低一点吧、啊、
嗯，好，那这回就真的下课了。
好，那大家觉得我的普通话听得比较辛苦，请大家谅解，我已经尽量说的最好的了。
其实说粤语更
哇，那说粤语那我可能再吹一会都没问题。、啊、而且我会说的比较开心一点、
嗯
啊、很多普通话都表达不出来、嗯、就是凑合这样说出来而已、嗯、
粤语我不行呀、
啊、那
下次有机会搞个粤语的
啊，以后搞个粤语节目我还可以吹两下、
嗯啊、这个粤语更擅长是吧。
那从小到大
母语来的
啊，都是说这个的嘛。普通话都是后来才学的、
嗯、啊、嗯、你是后来才在香港一直都是说粤语？
对啊，长大都是在香港，那是后来回国内读书了才、
哦、才开始，
才开始、
哦、那是大学才开始学的。
对，
普通话
开始真的不行的，我头一两年都真的一头雾水、
嗯、
真的搞不定。
嗯，已经不错了，非常不错了。
说慢一点行，但是有时候说的太快了，就那个走音了，我都觉得很难听。
嗯，
大家不要见怪。
嗯，好吧，
好，
那我们赶快去吃饭了，下课了。好
啊、哦，终于有饭吃了。
对，有饭吃了，肯定还是要工作换饭吃，在我这不能白吃。
哎、怎么下课就有人敲门呢？
对啊，我们看看可能谁来。
不是警察
吧？朋友来拜访了。No. 没事，警察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你来说广东话啊，我说西班牙语，或者说广东话。
说广东话。
好，那就先这样，拜拜。
拜。